请大家翻开诗篇124篇，我们同声把它读一次。诗篇124篇，大卫上行之诗。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时波涛必漫过我们，活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重的，他没有把我们当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的帮助是因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十分的感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和缺乏。主，当我们要一同走这一条信心的路，或者走一条天路，走一条客旅的路，主多有困扰，但是你帮助我们直到如今，我们谢谢你。我们正像诗人这样说，若不是耶和华，若不是你帮助我们，若不是你帮助我们，我们就没有今天。主，我们称谢你的名。主，你把你的话再一次赐给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想诗篇是我们每一个人很喜欢的，因为诗篇是圣民，就是以色列百姓他们属灵的一种经验啊，属灵经验，他们与神那种关系。当事情发生了，不管在什么环境的里面，他们与神有一个关系。这种的关系呢，在他们心灵里面就用以诗的形式呢发表出来，发表他们对神的情操。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体会他们那时候的人生的经历，或者是属灵的经历呢，同我们今天一样相似相似。那么我们读这个诗篇，很喜欢呢，就在诗篇里面找一句把红笔画了下来。所以每一次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是看那个红笔，其他的呢就不读了，那就不注意了。所以也许我们把它改一改，你要把整篇一起来读，这样呢你得到的会更多。那么不是说读一节两节不好，就好像一朵花一样，你把花瓣拿出来呢，都很漂亮啊，但是不是全一朵的花。那么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就可以做这个比方，一节两节三节呢，好像花的花瓣一样，一样的美丽。那么如果把整篇读一读呢，就好像看到一朵 整朵的花一样。那么这样读呢，会对我们啊帮助，或者我们的领会呢就更加的啊深入了。那么诗篇呢，还有一种呢，我称为诗群、诗组，就是有的呢称为姊妹篇，就是两篇连在一起念；有的呢多几篇，好像今天念的啊146篇，一直到150篇是个诗组、诗群，啊，都是赞美诗的诗群。那么我们经过这几个礼拜读下去之后呢，知道赞美神一直到150篇，那是在穹苍来赞美，那是高峰啊。那我们这样看呢，就诗篇呢对于我们的帮助或者激励啊，就比较影响就比较深刻一点。那么上行的诗呢，啊，15篇呢，都是算是一个诗组啊，诗群，就好像我们插花一样，你插一朵都很好看。如果你把15种花插在一起，成为一个插花那个艺术的话呢，那就更加的好看。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呢，也会啊前后。啊，注意一下呢，你发现呢，你一组读下来呢，就很啊，对我们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啊谈到关于诗篇上行的诗啊，当上行的诗它的经历呢，不是从说我们怎么得救啊，他们已经信了神啊，或者说像我们一样已经重生了。那么这15篇呢，就是给我们啊信主的人，信主的人呢开始他就要走一条路，我们称为属灵的路，或者说啊，走一条人生的路啊。那么以色列百姓呢，当时呢就已从他的家乡或者其他地方到耶路撒冷敬拜，那一个过程和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啊里面的感受，写了这15篇。当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啊，处理。那么大致上是这样，以色列啊的百姓在上行诗那个上行者呢，他是住在应许之地之外，那么住了很久，住了很久。那么住的原因，为什么在应许之地住那么久呢？也许他很满意他当时啊满足于现况，所以留在应许之地之外。也许为了他个人某一方面的啊工作或者是世界一些的关系，他要住在那里一段的时间。但是呢他有一个醒悟啊，他说哎呀，我住在应许之地太久了，我应该回到应许之地。所以就从那里开始呢，他就开始行走了。行走呢，那么我的安排呢，就把 二十三、二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就是在旅途里面他们的遭遇和他们的谈论。那么到一百二十九啊，那时候呢，他就快到耶路撒冷了，我就把一百二十二呢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那么至于一百二十一呢，我就把他们的经验在先，然后呢再读一百二十一。那么以后呢，就渐渐的到了圣殿，在圣殿靠近的时候呢，他们发现他们自己的罪啊，这就是一百三十。然后呢进到圣殿敬拜神，弟兄和睦同居。那么我们就用这一个种的经历啊来看啊一百啊就是上行的事。那么在我们还没有读到神的帮助啊，那么一百二十三篇举目仰望，那么一百二十五篇依靠耶和华，这三件的东西呢要把它连起来，作为他们在困境的时候他们怎么仰望，他们怎么依靠，他们的依靠是很稳固的依靠，就把一百二十一篇说明出来。那么但是呢，我在有预备的时候呢，今天想一想，如果讲到一百二十三一百二十四他们的遭遇的时候呢，还应该有一个段落呢我们要补充上去，因为这是一个上行的诗，是一个行走的诗，要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如果我们用今天的俗语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奔跑，奔跑凌晨，奔跑的意思。所以还没有讲到这个遭遇之前呢，那么一个人行走或者奔跑，他必须要具备的一些的条件啊，他才能够奔跑，是我们主观上需要知道的。因此呢，我就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看看我们要奔跑凌晨，奔走天路具备的一些的条件就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右边。这里呢，希伯来书十二章一二节呢，是把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事迹一个总结。那么很显然， 在十一章里面讲到他们信心啊，那么信心啊，是我们奔走走路啊上行的必然的一个条件。但是到了十二章的时候呢，就把前面的总结了，提出一些基本的奔跑的一个条件。那么我们就来思想，头一件呢，我们奔跑呢不是没有定向，必须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在哪里呢？那么在十一章的里面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看见一座城是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个城就是他奔跑的目标，目标很清楚。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说呢，他说他们是从远处来看，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了一座的城，那么这一座的城呢，就是神所经营的，所以呢，他们就把他们一生呢，就作为一个旅客，不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长久固定的地方来。那么这一说明，他的一生就是向着一个目标，就是神的城。那么在今天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目标，神的城。那么这个城呢，是神原来给我们的他要我们达到的。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为亚当他们是预备了个园子，那个地方不是长久居住的，所有的城市的发展呢，都是从花园里面出来的，大家都很清楚了。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我们50年来的时候呢，50年前在880附近呢都没有房子了，都是菜园果园，今天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的地带，就是这个了那神不是要亚当夏娃永远住在伊甸园的，要他们发展发展，一个终点呢是神的城可惜呢亚当他们失败了，那么自卖了给撒旦呢，这样呢人就失去了神最大的一个福气，就是要住在神的城里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人与神完全的合一，那是神主要的心意，造人一个目的之一，神与人要合而为一上行师呢，那个上行者呢，他的目标就是耶路撒冷京城，目标很清楚，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为什么要到耶路撒冷呢？因为那里呢有神的殿，是敬拜的地方，那么也有大卫的宝座，是神代表神审判的地方。这两个性质呢将来在新天地的里面呢，新城耶路撒冷完全的出现，所以他们有个目标到耶路撒冷，我们也有一个目标到新城的耶路撒冷。如果有这样的目标的话呢，我们 在地上的生活自然就成一个客旅的生活了，不是嘛？永久的居留在地上。我记得我初初来美国的时候，那么都要填表，有一项呢非常难填的，有一个是永久地址 permanent。 哎呀，我说我在哪里找填一个永久地址啊？我本来想填一个在天上的，这个也不太好讲啊，实在没有地方嘛啊，因为从广州到香港，香港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回不去的，因为我们不是香港的居民。那么在美国呢也不是啊，台湾呢也不收啊，所以非常难填的。不过呢，这个呢提醒了我，你在地上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是个寄居的啊，是个过路客，过完了就走了。虽然现在在美国已经居住了50年，看起来还是一位客旅的生活。那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是吧？特别是我们啊，来到美国，好，读完了书，或者呢一定找一个房子住下来，住下来，那么payment呢很长，30年。哎呀，以为自己呢都还拥有一点点啊房产，当这个房产30年付完了之后呢，又差不多要卖掉了，因为也年纪老了啊，也需要也下一段的生活，仍然不是，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圣经一句话讲得很对，约翰所讲的，如果不是耶和华所赐，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所以呢，我们今天既然是个寄居的，我们的眼睛呢就要放在我们永远的家乡。圣经虽然说这个家乡在天上啊，但是照释义来看呢是在地上，是属于一个属天次序的家乡，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世界。在那里神已经应许了，没有眼泪，没有患难，也没有病痛啊，也没有罪恶，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那么我想呢，圣经就用这个呢来吸引我们脱离了地上的一些的吸引啊，那么被那个城啊所吸引，这是头一个一个条件，必须有目标。第二个呢，在诗篇122篇，他说啊，我一看见啊，有人一同去敬拜神，那么他就心里欢喜，这是伴侣啊。我们奔走这个天路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属灵的伴侣。那么在希伯来书呢说，我们既然有许多的见证人啊，这就是我们同奔天路的伴侣了。有这样伴侣呢，路程就轻松了很多。在英国有人出了一条题目，你认为2点当中最近的距离是什么呢？当然是2点钟画条直线是最，他说不对， 你到这一点当然，如果在途中有人同你谈天，有人陪伴你，那段距离是最短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聚会，一起在这里追求，一起有交通，有一个属灵的伴侣，叫我们奔走这一条灵程呢，轻松了很多啊！有陪伴人，陪伴人。那么这个是第二个啊条件，那么 condition。第三个呢？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既然有了这些了，我们就要将我们的啊什么东西放下？当放下各样的担子，除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担子重担。当一个人奔跑的时候呢，不能够带很多的东西的啊，这是道理，大家都知道。你看那些运动员，他们跑的时候呢，绝不能穿长衫大褂子啊，比较轻松一点，没有累赘，那重点。这个重担啊，圣经里面有不少的话啊。那么这些的重担呢，可能是正常的一种的生活，正常的，没有什么罪恶的，但是呢，却成了重担啊。比如说，你说该不该买房子？没有错啊，房子没有是没有错。但是这个房子不能成为我们的负担啊，奔走天路的负担。你说我们该不该有汽车，该不该享受，该不该，这些都没有什么可以啊争辩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成了我们奔跑天路的重担的时候呢，就有的讲究了。这些就要放下啊。这个亚历山大那个他呢以打仗为出名的，因为他的骑兵呢很快，跑得很快啊，也很英勇。但是打了一阵子之后呢，他就发现他们这一队的这种骑兵呢，慢慢的慢了下来。亚历山大一看这个情形不对了，这个一再打仗就会输了。他又发现呢，那些他手下的兵呢，到了一个城市呢，就收集了一些东西，收集了东西就放在马上，当然是金啊银啊或者珠宝啊，收了一大堆啊。有没有错呢？没有错，因为他打仗嘛，啊，到了一个城市，占了那个城市，但拿一些东西嘛，啊，但是呢，影响他们奔跑的速度了，所以亚历山大下一个命令，把所有这些东西烧掉，除去这些的担子，那么这一队的兵因为是除去了这一些呢，所以他们很打起仗来没有什么牵累啊，没有什么牵挂，没有什么挂虑，也没有什么东西啊使他们的速度减低。那这些这就是圣经啊讲给我们说放下各样的重担啊。那么下面呢，第四个呢，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啊。什么事情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啊？我们的罪很多啊，是不是 指各样的罪呢？但是这里照看呢，一样基本的就是不信的罪啊，不信，不信的心，好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就有一个不信的恶心，这个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啊，这个罪不信。再看看我们呢啊，有没有这个不信的恶心呢？如果有继续不信的话呢，我们不能奔跑了，不能到目的地了，好像以色列百姓呢在旷野呢啊倒闭啊，不能够进入。这个不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生活当中呢，是一个很有理由，而且呢也很啊现代的一种讲法，已经不把它当作罪了，已经不把它当作啊一个严重的基本的一种的罪了。不信，我不信啊，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是吧？啊，到底为什么要信呢？那、啊、前面讲了，信心的伟人信，因着信看见一个家乡，看见一个啊城，他们情愿啊被杀，忍受戏弄、鞭打啊监禁，各样的磨练。那、啊、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信啊，信神。但是今天我们信神呢啊，这个上面呢我们来思考一下。圣经说凡到他面前呢必须信有神。所以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上面，或者在是你信有没有神，那一句话不是只有没有神，你是相不相信神，他是神，不是有，是是啊啊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呢，时常呢把东西调换了。比如说，我失业了，我求神给我一份的工作，我相信他会给我，相信他一定给我一份的工作，这也是信啊哈，这也是信。但是这个信呢是借助他能给我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等了多久还没有的时候呢，那么信心就会摇动。所以有时候我就劝啊，就说有了这些艰难的时候呢，不单只相信神能够解决我的困难，乃是他解决不解决不关重要，我是信他，信那位神啊，这个呢才是真正稳固的这个信心。你说我们的信心大不大？当然很大了。我们信神创造天地，创造万物，大不大？但是事情一到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哎，麻烦了。这个信心很多时候那个不信的我心就会出来了。比如说我身体不好，我病了，我还要相信什么？我信他可以医治我，但是这个不够，我还是要相信他，他医治我不医治我没有关系，我相信神，相信他。所以约伯记呢，约伯讲了一句话啊，可以另外的一种翻译，他说神，他说他虽然杀了我，我还是信他，这个就是信，真实的信，信神啊。那么这个不信的 恶心呢，时常在我们啊身上出现，出现。那么前一年两年啊，这个 lay off 很多啊，有一位呢，他就被 lay off 了，他就祷告，祷告神给他一份工作。哎，等了几个礼拜没有工作啊，他就告诉一位弟兄，我们信这位神到底是怎么啊？我现在信了耶稣了，我给了神的好处了，他为什么不给还一点好处给我啊？这个不信的一种另外的一个方式。那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呢啊，这个罪，不信的罪呢，好像一些果实不一样啊，缠缠缠，很难脱离的，好像我们穿那些衣服很紧啊啊，粘住缠住，时常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所以这里呢，这个奔跑的第四个条件呢，就要除去不信的恶心啊。我们坚持信，信神，不单只信神他能，信他，他答不答应我的要求不管事，我还是信他。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啊。那么第五呢，我们奔跑呢没有一个持久力不行了，所以就是说存心忍耐，忍耐，存心要忍耐。你遭遇患难也好，不遭遇患难也好，我还是忍耐。我什么时候有困难，好像不走不动了，我还是存心忍耐。所以保罗写这个爱的时候就是这个，爱是很久忍耐。这个忍耐的意思呢，就是继续。你不忍耐就不能继续。你看，我们都看过他们比赛的长跑，那长跑跑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人家都已经拿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了，还有一些人来，哎，我就佩服这些人。如果是我，就溜掉了。你头三名都给人家拿掉了，我还跑到终点干嘛？啊，这个就是那些跑一直跑跑到终点，虽然是脱离了很多的队那些前头的人，他存心忍耐，还是跑到终点。啊，我们需要这种忍耐，就是一种继续。继续。那么我们行走，走了一段时间还没有到，我们继续走，忍耐。第六呢这是仰望，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讲了仰望了，我们在诗篇啊，上行的诗篇123篇就讲了仰望了。我们举目仰望主人的手仰望主，好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好像使女仰望那么这个仰望是我们在奔走的当中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很重要的条件。他说仰望什么呢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就是仰望耶稣。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已经看了许许多多信心的伟人了，那么他们都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啊，我们不能仰望他。好像亚伯拉罕，他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啊之父，他不是我们仰望的对象。因为亚伯拉罕在生命里面他有过失败啊，所以这个仰望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转开对这些人对事或者对一些的见证来坚固我们信心的一些呢，把它脱离，把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的了，仰望。仰望呢，你就是要定睛啊，看着啊，看着。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仰望很困难，仰望很吃力。其实，仰望耶稣、仰望神呢，是一个 release， 不是一个负担，懂吧？是一个释放。不是一个担子。那么诗篇一百二十三篇那里说，好像使女仰望祖母的手，好像仆人仰望主人的手。在从前的时候呢，大富人家，我们看电影在看，主人不讲什么话了，他仆人站在旁边，他做一个手势，你就看见那个仆人知道做什么了，是吧？他这样，哎，就人来说你倒茶，招待你了啊。好，他两下，哎，另外一个仆人又做了一些，这个呢，就需要你定睛注意主人的手，啊，祖母的手。那个动作，这样的注目呢，不是仆人的负担，乃是一个释放。只要他动作一做了，我做了，是吧？所以仰望是一个 release， 是一个不是那些艰难困难的事啊，他叫我们仰望啊耶稣。那么耶稣怎么样给一个啊说到这个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是怎么样一回事呢？他说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这些羞辱，十字架的痛苦。那么我们要解释这个喜乐啊，这个喜乐，耶稣能够忍受苦难，能够轻看羞辱，但是摆在前面有个喜乐。这个喜乐是什么呢？十字架的终的意思就是定死啊。那么有什么喜乐呢？但是呢，这里说呢，摆在前面的喜乐，这里我们注意了，因为耶稣看见了，领会到了神的旨意在他的身上的成就了，这个就是他的喜乐。他不是因为哦，我钉了十字架复活了是他喜乐，乃是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完成了，他就喜乐了。现在呢，我们需要这一个。我们的喜乐不喜乐呢，是根据神完成我们心愿没有，完成了我们就喜乐。在这段经文就是刚相反，看见神 的旨意，我在我身上，在别人的身上完成了，实现了，心里面的喜乐。这个喜乐呢，就可以忍受啊，轻看羞辱，轻忍受痛苦。那么在诗篇123篇，我们上次稍微谈到关于羞辱，我们被羞辱啊，轻视到极点了，所以他就仰望主人。和这个啊，祖母的手知道他怜悯我们，是吧？那是诗篇20。这羞辱怎么样能够轻视呢？就是看见神的旨意完成了，实现了，这个就把羞辱、施加痛苦都可以啊忍受，都可以轻看。诗篇124篇就看见非常环境上给的难处，非常大的难处，好像他们走到旷野的时候，经过旷野的时候会被野兽吃掉，会被啊敌人杀掉啊，也有很多的陷阱罗网，非常的痛苦。他们还是继续忍耐的奔跑，一直到耶路撒冷。原因他们怎么领受呢？啊，除了神的帮助之外呢，他们喜乐的奔跑呢，就是因为这是神在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心意，要他们1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这神的心意。他们能够这样的完成神的心意，这个就是当时百姓能够勇敢到耶路撒冷呢，喜乐的原因，喜乐的原因，就把那些所受的痛苦都轻看。因为今天的时间我要停在这个地方，那么这是上行者他要奔跑的时候所具备的，自身所具备的一些的预备的条件啊，他必须有一个目标，有个目标，有一般陪伴他的人一同走天路。第三，放下各样的重担啊。第四，那些缠绕我们那一件缠绕我们的罪不信啊。那么第五，忍耐，存心的忍耐啊。第六，仰望耶稣，仰望。这六件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我们都是天路客。那么走这条路的呢，就有这6个因素，或者是六件的事情，我们自己要预备，要准备的。把这一段我们看完了之后呢，我们下次看看123、124他们的遭遇啊，神是怎么帮助啊他们解脱，环境上内心上的一些的困难，那么使他们可以继续的走到耶路撒冷。这种属灵的经历就是今天我们需要的啊经历。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信了你的时候，接受你为救主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前面摆设了一条的路，要叫我们 存心忍耐，奔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主啊，这条路是一条生命丰富的路，这一条路是你所喜悦的路，这一条路就是你的旨意，叫我们一直走，一直走，直到我们同你完全的合一，我们全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成为一个敬拜者。主，你帮助我们，主，你也教我们这样存心忍耐奔跑已经摆在我们面前这一条路，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奉主的名。